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今天是2024年12月13号星期五，12月9号这一天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很有意思，来的人有意思，说的事儿也有意思。本来同一天开的那个中央政治局会议，重点是研究2025年的经济工作，为本周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奠定基调。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在星期三和星期四开过了，我们后面会谈到它。然而，在政治局会议同一天下午的政治局集体学习上，说的却是另外一个事儿，什么呢？是边疆治理。这个边疆治理怎么突然间变得重要了呢？可见啊，在习近平心中，他的优先事项是什么？在所有人都在为明年的中国经济挠头的时候啊，为这个怎么样解决增长啊，怎么样化解地方债务和失业问题忧心忡忡的时候，习近平却突然开始担心边疆治理了。这里的边疆具体指的是新疆，那是因为他的老朋友阿萨德的光速垮台，把习总书记给吓到了。我昨天的会员节目当中说，习近平大惊啊！有人说文昭最近学坏了，天天都是震惊体玩标题党啊！但是这回我还真的没夸张，习近平确实是震惊。叙利亚反对派的攻势是从11月27号开始的，12月4号，仅仅一个星期以后，就攻占了叙利亚的历史名城阿勒颇，也是一个大城市。12月8号就占领大马士革了。这轮攻势仅仅12天，阿萨德就 game over 了。从习近平的行为反应来看呢，说他大惊，应该判断是准确的。你看，就在他的老朋友阿萨德跑路的第二天，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就在聊新疆了，就在谈边疆治理了。难道他受的刺激不大吗？昨天的会员节目当中，我刚刚谈了这个问题啊，就是今年国际形势有几场大的变动。孟加拉国的变天模式是水到渠成，它是无中心化的群众运动导致的后果。无中心化的群众运动就是洪水。它起初呢，可能是由政治上的反对派和学生组织发起的，但是老百姓一上街以后就没有控制了，就完全是自发的了，各个局部之间也没有联系，这就对政府的维稳提出了强大挑战。他靠过去的手段啊，逮捕某几个领导人或者扑灭某一处的反抗就无济于事了，因为事实上就没有领导，也没有人去眼巴巴的以别的地方为参照，所以这极大的提高了镇压的难度。所以在这种压力之下呢，就会导致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啊，最后政府垮台，这是孟加拉模式。洪水来了，你就没办法管，你只能做事，他爱往哪儿去往哪儿去，洪水会自己找到出路，这是孟加拉模式。而叙利亚是反过来，是渠成水道。具体呢就不解释了，因为我得给会员节目卖点关子嘛。总之结果就是，你看起来叙利亚的统治机器是保持完好的，也是行之有效的，突然间它就散架子了，这就是发生在阿萨德身上的事情。而习近平就对这种结果非常的恐慌，对于那种无中心化的群众抗议呢，中共应该说还是找到了一点门路啊，有了一点经验，也就是依据大数据人脸识别加上枫桥经验来应对。枫桥经验也是朝阳经验，就是人人都是朝阳大妈，老百姓互相看管，而那个大数据的天罗地网呢，是掌握在公安手里，所以在民间的任何一种反抗，哪怕是无中心化的，能够凝聚城市之前，哪怕是能够吹动树叶的那一丝丝风形成之前，就给它扑灭了，就根本不给社会形成风暴的机会。然而叙利亚模式呢，是这个系统突然失效了，这是中共从来没有见过的，所以特别恐慌，真的就是天灭阿萨德，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解释了。而习近平就开始做噩梦了，很担心一觉醒来就天灭中共了。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叙利亚的反对派里面有一部分是来自于维吾尔族的战士，这也让习近平特别紧张，就很害怕这伙人叙利亚革命成功以后就打回老家了，于是就赶紧开这个边疆治理会议。所以你也能够看到习近平的脑回路，他的注意力在哪儿。经济民生这种事情对老百姓影响比较大，房奴比较关心，可是对于住在中南海的习近平来讲，这个事儿就离他远了一点，他什么东西都有特供啊，他也没有住房的问题，他还有私人保健医生，所以还是老朋友阿萨德的遭遇对他的刺激比较大。那所谓加强边疆治理，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强化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的经济同化和文化同化。对于叙利亚发生的突然变天，习近平能够想到的应对手段就是控制的再强一些，再强一些。 那接下来呢，就说到这次政治局集体学习有意思的人的部分了。这个政治局学习呢，它和政治局会议是有一定区别的。集体学习更加像一个 seminar， 像一个公开课，它开放性要高一点。有的时候会邀请专家学者来讲解问题，有的时候会邀请非政治局委员的其他政府高官来旁听。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就因为曾经出现在政治局集体学习的场合，引起了对于他前程的关注。而12月9号这一天的集体学习又出现了一个局外人啊，就是政治局以外的人，谁呢？就是慎怡琴。她是目前唯一一个女性的国务委员，在国务院分管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还有文化旅游。她还有一个打酱油的职务，是全国妇联主席。本来第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比较特殊，没有女性，人数是24个人而非习惯的25人，所以慎怡琴作为女性出现在政治局集体学习的场合，那也就引发了人们对她前途看好更上一层楼的。也确实呢，慎大妈最近比较活跃，到处调研，10月份在北京调研养老，然后又去了海南，11月份呢又在安徽出席活动，又有一系列的调研。但是如果只是慎大妈一个人前途看好啊，还不算有意思，关键是同时还牵连着另外一个女性，谁呢？就是彭丽媛。一局难容二妈，当慎大妈前程上升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彭妈妈的通道在变窄，是高度不可能中央政治局里有两位女性的。慎大妈是1959年底生人，2027年开下一届党代会的时候，她刚好差几个月满68周岁。不管她有没有机会进入下一届中央政治局，只要有一位女性的晋升优先次序在前面，彭妈妈的反超难度就很大。在今年的20届三中全会以前，一度传闻啊，彭丽媛试图风头强劲，有可能进入中央委员会。并且呢，彭丽媛还有一个正式职务，叫做中央军委考评委员会专职委员。专职这个词儿特别有意思，有专职的也就有兼职的，意味着别的中央军委领导只是在有事的时候才会出席这个考评委员会的会议，而人家彭大妈是坐班的啊。因此也就意味着他在军队的人事任命和考评上拥有很强的话语权。那么既然现在军队高层的风波不断啊，人事不断有地震，那免不了有人就会质问，这些干部为什么被带病提拔了呀？是怎么样被安排到这些重要职务上去的呀？那么彭丽媛作为这个专职考评委员就难免不受影响。一段时间以来啊，中共解放军里边一直流传着有一个山东帮的说法，就是有一批山东籍的解放军将领啊，其中就包括有国防部部长董军，他是山东烟台人，还有现任的海军司令胡忠明，他是山东青岛人，还有原火箭军政委徐中波，现任的火箭军政委徐希胜都是山东人，还有武警部队司令王春宁，东部战区政委刘青松，以及军事科学院院长杨学军，他们都是山东人，所以就有这么一个山东帮的传说。而彭丽媛也是山东运城人，他占着第一夫人的便利，又直接参与了中央军委里面人事考评和任命的工作，所以就有人猜测他是山东帮的总后台啊，这个猜测也是相当合理的。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得到印证，就是前外交部长秦刚，有美国媒体爆料他就是走了夫人路线，是秦刚夫人林燕巴结上了彭丽媛，彭丽媛向习近平推荐了秦刚，这个消息的可信度比较高。那既然彭丽媛能够向习近平推荐秦刚，那也就意味着他有很强的人事话语权嘛，他也就能够向习近平推荐别的将领。如果这些将领都是山东人，只有这么一个特征呢，还不一定成帮。但是在中国官场上一直有一个拉同年的习俗，同年是相同的同，年纪的年啊，这个习俗是起自于科举时代，就是同一批考中了进士的这些举子们会互相拉同乡关系，他们以后在官场上互相提携和扶持，这就成了帮了啊，他们彼此之间就称为同年。那上面讲到的这些将领呢，即使山东人，如果他们获得升迁的时间也接近，那么他们成帮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然而事实上也是这样，这些将领基本上是在2019年到2022年之间获得晋升的，所以他们和彭丽媛之间有牵连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但是上面讲的这些山东籍将领最近有点烦，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正处在被清洗的漩涡当中，像董军就受到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的牵连，虽然董军暂时没事儿，没有被抓，但是很可能他国防部长的位置长久待不下去。另外海军司令胡忠明也是苗华的旧部，武警部队司令王春宁在苗华刚刚11月份传出出事消息的时候也传闻他被扣押了，那个火箭军的前政委徐中波就不用说了，早就是过去时了。还有东部战区政委刘青松，他所在的那个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也传出了自杀的消息，东部战区的领导层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前一次节目当中我们谈到啊，接下来观察解放军高层的动向要看两件事情，第一是董军是否露面，第二是针对赖清德近期的出访和过境美国，解放军会以怎样的军事行动来应对啊？他那个军事演习会怎样举行？因为对台的军事任务主要就是由东部战区负责的，而现在东部战区的主官林向阳就传出了问题，如果东部战区领导层受到整肃的话，那么对台军演就会受到影响。在做完那期节目的第二天，董军就露面了，他参加了上海举行的什么几内亚湾安全形势研讨会，但是呢，他只是在官媒上文字露面。军演随后也上演了，但并不是我们习惯看到的海空联合军事演习，什么联合利剑 2024AB 这种程度的演习，而是军舰和海警船的联合演习。它就基本上不包括空中那部分了啊，也没有两栖登陆，也没有飞弹试射。那这种演习呢，它看起来波及范围虽然很广，都到了日本西南诸岛海域了，看起来是在演练对台湾的海上封锁，规模也不小，有90多艘船，但是由于不包括其他的一些关键军事部门的参与啊，没有空军和导弹部队的参与，所以它的军事对抗强度其实不如以前。那就说明东部战区它实际对台军事压力是调低了，也就表明中共解放军的高层是处于某种不正常状态之中，以至于对台军事威胁都有点顾不过来了。习近平和彭丽媛是一体，这两人当中习是根本，并没有彭丽媛脱离习近平自搞一套的说法，彭丽媛哪怕干预军队人事也是在帮习。但现在不管是习的福建旧班底还是彭丽媛的山东同乡都接连出事，都情况不妙，所以对习来讲并不是好事。在今年中共的三中全会上，传闻没有能够成真，彭丽媛没能正式进入中央委员会，也就没有能够踏上成为江青第二的道路。但是我经常讲，政治传闻这个东西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看出全貌的，政治谣言它经常会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实现。彭丽媛虽然没有能够所谓入局，但是你看看福建籍和山东籍的很多将领却出局了，而且还伴随着三中全会以后习近平军权旁落的传闻。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习近平这个夫妻店没能开起来，对他来讲是一种挫败。彭丽媛如果能够成功进入中央委员会，其实是反而巩固了习近平的权力。接下来说一下本周四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也是这个星期的一件大事，七个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出席了。本次会议最重要的三个看点，第一是确定来年的 GDP 增长目标，第二呢就是来年的财政赤字比率和利率。这三个目标应该说都已经决定了， GDP 的增长目标按照程序会在明年两会公布，但是应该我们在那之前就会得到放风了。提高赤字和降低利率这两条呢，也在会后的新闻稿当中明确谈到了，接下来只是确定具体数字的问题。12月9号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新闻稿里面其实就已经提到了采取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这句话了，也被很多媒体关注到了。在经济会议的新闻稿当中呢，也是重复了这句话，但其实我认为所谓的采取货币宽松政策它并不体现新意，因为事实上的降息从今年5月份已经开始了，在开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就已经降息三次了，只不过呢几乎没有达到刺激经济的作用，所以明年所能够预期的只不过是这个降息幅度更大一些，它并不意味着有什么新意。那么 同时提高财政赤字和降低利率，看起来也就是中共高层工具箱里面仅剩的大招了，也是他们当前能够达成一致的，能够豁出去的仅仅两招了。新闻稿当中再次重申了要稳中求进和先立后破，也就意味着不会有真正动到结构性的改革，不会有重新分配啊来释放经济活力这种做法，那否则就成了先破后立了嘛。那这不是中共现在可以选择的方向。现在很多媒体把注意力放在了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句话上，认为这是时隔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度提起适度宽松啊。那么以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大部分时候谈到利率的时候，用词都是什么稳健、谨慎和从紧，上一轮宽松政策是2009年到2010年，2011年就退出了，所以这算是时隔14年再度回归宽松。那么请问上一次发生了什么呢？2008年发生了金融海啸，温家宝政府的刺激政策随即出台，但是你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里。虽然两次都提适度宽松，但是内容就不一样了。请问你这次怎么宽松？有多少弹药啊？你能不能做到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呢？我们对比上次啊，2008年当时中国的利率水平是怎么样的？一年期的贷款利率是 7.4% 这么高，五年期的贷款利率是 7.7% 以上。当利率当下水平越高的时候，当然你能够下调的空间就越大，能够释放出的贷款需求也就越多。那么2008年底提出适度宽松以后，2009年和2010年一年期的贷款利率是降到了 5.3% 左右，五年期的贷款利率是降到了 5.6% 左右，是下降了两个多百分点。那这确实是催生出了一波货币放水的狂潮，掀起了一波基建狂魔。那2011年起呢，利率再度提升，而且2011年那一年就三次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啊，中共央行就收缩流动性抑制物价。可是我们对比现在啊，2020年以来，你知道中国的利率水平已经低到了什么程度吗？一年期的 LPR， 也就是市场上贷款的参考利率，一年期从2020年1月份的 4.15% 降到了今年10月份的 3.1%， 五年期的 LPR 是从2020年1月份的 4.8% 降到了今年10月份的 3.6%。除此之外，从2020年1月到今年10月，央行还有一共七次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的操作，还有多次央行的逆回购啊，抱歉，这些名词呢是没时间一一解释了。总之，降准和逆回购都是中央银行向金融体系增加流动性放水的动作。那大家想一想啊，以一年期贷款为例，2009年是在利率 7.4% 的基础上往下降，可以一口气降 2%几，而现在你是要在 3.1% 的基础上往下降，请问你还能一口气降 2%几吗？那也就意味着降到 1% 甚至以下了。本来呢，这个利率水平就已经比较低了，空间往下压就很窄了，你再往下压就比较困难了。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个银行存贷利差的问题，你再往下降存贷款利率，那么银行挣钱就困难了。现在中国银行主流的一年期定存利率是 1.75% 到 2% 之间，一年期贷款的利率是在 3% 出头，所以存贷利差也就是 1% 左右，已经被压得很薄了。如果这个空间再被压薄，银行的获利能力再度变差，那么银行对抗坏账的能力也就变弱了。如果未来一年突然间发生地方政府隐形债务的暴雷，这部分债务 50% 以上是银行贷款，银行一直都是冤大头，那么银行恐怕就不太有能力去应对了。如果发生了房地产企业的集中倒闭啊，他们也是银行贷款的大户，也有可能是往中国银行体系踹上最后一脚，让整栋大厦倒塌。这么说吧，刺激这个事儿来得越早越好，孩子死了奶来了有啥用啊？如果是死马当活马医呢，那基本上就得冲着日本的那个标准去了。活期存款利率是负数，一年期定存的利率接近于零，一年期贷款的利率呢是 1% 左右，这是目前日本的标准，才能够勉强维持银行的存贷利差。要是中国能够一步干到这种程度，那大概是高层有那么一点豁出去的意思了。 考虑到银行体系所承受的压力，这就算是中共能冒最大风险的一把豪赌了。可就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达了要豁出去的这么点意思之后，你看12月13号沪深股市又齐齐大跌了，沪指是跌了 2.01%， 深成指是跌了 2.28%。 那这大家难道不觉得奇怪吗？不是中央做出了采取宽松货币政策的决定了吗？不是要放水了吗？那就意味着大钱要进股市了，对股市应该利好啊，可是怎么跌了呢？那也就说明在中国投资者眼里面，对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解读基本上就是风险，没有机会，就不如把钱从股市里抽出来去买国债安全。所以我们看到 A 股在下跌的同时，国债的价格在上涨。由于国债它的票面利率是固定的，价格涨了分母变大，所以也就是国债的收益率在一路走低。那这些现象翻译成白话说，就是资金正在从有风险的股市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国债市场，资金正在从不那么香了的银行储蓄转移到国债市场，是这个意思。另外还有一个潜台词，就是人们不相信降低利率就会有人愿意借更多的钱，生产性投资就会兴旺，经济基本面就会好转，人们不相信会有这个结果发生。也许降低利率之后，政府喜欢的那些产业，什么电动车、光伏的，他们也会高兴，意味着他们借钱的成本更低了，他们可以使劲儿的再造几下啊。但是最后结果不过就是更严重的产能过剩。至于其他制造业门类所代表的实体经济面呢，其实当前中国并没有多借钱的动力，人家现在缺的是有效需求式市场，不是缺资金。民营企业真想扩大生产，缺资金的时候把人家融资搞得很难，等社会消费需求都没了，没有生产动力的时候又降息了，这是典型的孩子死了奶来了。这种文不对题和错配在中国一直都在上演啊，中国国内的消费力就那么一点见底了，大家都看得到，而川普的关税战也在路上了，外贸这个门也会渐渐关上。那请问你借钱扩大生产干什么呀？继续卷吗？另外以前借钱的大户房地产公司现在也萎了，他们目前是欠债太多，是房子砸在手上卖不出去的问题，请问他们多借钱干什么呀？盖更多房子卖不出去吗？所以2009年那一次降低利率所能够刺激到的对象制造业和房地产，这回全都萎靡了。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降低利率这种刺激，更加需要的是结构性改革，是财富的重新分配啊。一瞅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没这个内容，那我就抓紧时间赶紧跑路吧。所以股市就以大跌来回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越是这种时候吧，你那个大招就让人家看起来越没招，真正有用的事情你不做。越是这种所谓的豁得出去啊，就是把利率降得再多一些，投资者越是感觉到是风险，得抓紧时间跑路，就不是去抢什么风口和机会了。那么好，今天的时事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啊！在文昭谈股论金这个 YouTube 频道，咱们下回见面，是下个星期一了，这里就先祝大家周末愉快。